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丁月今天呢是连线啊，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啊，带您来关注时下最热门的这个关税大战啊，还有这个美国国内一些最热门的新闻话题的讨论。方伟你好。
啊，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叫做什么关税的大棒压顶之际啊，这个习近平似乎也坐不住了哈，他跑到这个东南亚去了，造访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然后说跟越南据说签了几十项啊所谓的这个经济合作协议啊，他声称呢说以此要对抗单边主义哈，其实就是指的美国。那川普呢直接就点名说哈，他认为中共和越南啊他们两个正在合计着想怎么搞垮美国。那方伟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所说的这个什么反对单边霸凌，什么反对保护主义，这种说法能在东南亚引起共鸣吗？会不会对美国的这些关税政策产生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很难啊。东南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形，这个包括这次的越南，然后马来西亚还有柬埔寨啊，这其实他们的那个贸易额啊，跟这个中国的贸易额是非常之大的，是远远超过跟美国的贸易额。但是这是一方面，但第二方面就是说他们的他们对外的出口，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挣外汇啊，他们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竞争关系，都是想瞄准美国。而在中美贸易战这个情形下的话呢，他们其实是想从中国在美国的那块肥肉中啊多咬一口下来。所以呢，
就是中国吃不下的，或者中国吐出来的，东南亚想接走。
对，当然不是，对，没错，不是吃不下，是中国吐出来的，中国被迫吐出来。现在基本上中国在美国这块大饼就几乎全部退出来了。你知道在那个广州和上海的那个叫做港口的那个出海的海船货轮呐，现在几乎是掉到零哦，就中美贸易处于一个停顿。那停顿的情况下呢，那当然这就是越南啊、柬埔寨啊，他们这是他们的机会啊。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就跟美国总统川普叫做输成哈？原因就是因为哇，这美国的钱是太好赚了。即使贸易没有和中国那么大，但是呢，他都处于一个叫做什么，就是赚外快哈，就是赚的利润非常丰厚的这么一个这么个 deal。所以呢，这个当然，但是同时呢，他和中国离很近哈。所以呢，这个中共作为一个地区霸权、地区强权呢，他们确实得小心对待，但是呢，他们现在其实是心怀二志啊，在我看来啊，就说虽然跟这个贸易说是双边贸易，包括越南的很多的那个农产品其实卖向中国去，但是呢，他想赚外快，这一点他想的是美国。
对，确实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今年前三个月越南对美出口额是314亿美金，但是越南从中国进口的金额大概也是这个数哈。所以对于越南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是听起来好像两难是吗？或者说不难，他就是想要倾倒向美国了。因为原本我们觉得他好像特别明确，因为我记得越南是第一个向美国招手的啊，说我们愿意谈零关税。但是现在呢又和习近平签协议，就这一点是为什么？你觉得他是怎么说，被迫的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倒不是被迫，因为习近平对越南并不是威压，他是用引诱的方法。包括他这次吧，签了45项协议嘛，还有就是83亿美元的一个修个铁路哈，这个钱全是中国出的，全是中共出的，这什么意思啊？就为什么这修个铁路，跨国铁路，可是全是中共出呢？这就是中共要讨好越南的，所以其实现在他只要把两边关系弄好，他可以两边吃香。
两边吃香，可是。就是这个既要又要，你觉得能成立吗？美国能允许这样下去吗？
对啊，所以
就是川普能忍得了吗？
就不爽嘛，所以川普这两天了，今天就很不高兴嘛，就是他们在算计我们。但川普呢，你知道川普很有意思啊，他就说我也不怪越南，我也不怪北京，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可是呢，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聪明点哈，我们不能让他们联手在一起。对，所以反正这个言下之意呢，我觉得是川普的信心啊，他自己有办法把他们拆掉。
就是不在乎是吧？就我他也不在乎，把这个话挑明了说啊。
是，川普很有意思，对，这不是一般的外交官哈，或者说这个总统，一般总统都是讲话要叫做什么，要政治正确。川普就是像个媒体人一样，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说什么就想什么说什么。
是我看到今天他也是就是通过那个白宫记者会喊话嘛，就是通过那个李维特，他说川普总统说的哈，就是要向中国喊话，说现在中国呢，你需要和美国达协议，达成协议哈，现在球在你们手上，对吧？那么这个下一步你觉得中国会怎么动呢？就习近
双
平
方
这
想
边。
法非常不一样哈，这川普明显的就是说，我们是1:5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说我们出口到你那是在1400亿嘛，美国出口的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是7500亿，虽然表面上跟大家看到的是4500亿，但川普认为是7500亿，因为还有3000亿走的是那个叫第三国转运哈，所以他显然觉得说你跟我打贸易战，绝对你输的是输输，绝对你输定了，但你知道中共这边想法是不一样的。他是说承受损失方面，你的韧力没我强，所以我就是跟你拼消耗战，我杀敌1000，自损3000，他也愿意干。所以包括这次的那个关于那个这个波音嘛，今天不是制裁波音吗？
对呀。
对，就不买波音的，因为这中共经常是什么来美国一趟，什么签个500亿的这波音飞机，那都是长达10年15年的，他弄到一半他就不买了。所以波音就被空欢喜一场，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哈，就中美贸易，如果中共制裁到波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再制裁到特斯拉上海工厂的话，那就是第二个里程，第二个就重大的标志，就说明这个叫做贸易战已经打到见骨头了。所以这次就打到了波音啊，这就是对，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做，你知道
为
吧？
什
这个
么？
因为中国并没有可以代替波音的飞机场啊，对，
对呀，
波
就
音。
是他不买飞机了，如果真的遇到什么问题，他怎么办呢？
对啊，他显然会去，又会去找空中巴士嘛，去找
买
这个
空
欧洲买，
客，
空客，对。
OK，但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觉得很值得去讨论啊，就是说什么杀敌1000，自损什么3000，
三
这个
千，
哈，
自损三千。
对，杀敌1000，自损3000啊，就是说得不偿失哈。但是中共向来说，他所谓的那个韧性，其实是以牺牲老百姓的
是。
经济生活为代价的哈。就是说，这个中共动不动就喊说我们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什么对抗什么霸权主义。我这几天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小时候以为他们是这个我们，就以为是他说的这个党说的我们就是我们，但现在才以为才明白，原来我们是那个代价，就是会被党牺牲掉的那一部分哈。所以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中国的老百姓。能不能就这么一味的忍下去？就是饭也吃不上了，工作也没了，什么什么，就未来也毫无出路了哈。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
对，这就是下面要看的，因为中共认为说中国可以承受损失哈，那么比美国要强很多，这到底最后演变出来是个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或者他自己有一个盲目自信吧，因为中国的没有言论自由哈，也没有这个老百姓没有人权，所以老百姓确实他要发声的话，那是要到相当厉害的程度才会发声的。所以呢，我还要看一两个季度。但现在你知道，中国的很多的工厂就一夜之间丢掉80%的订单呢、那就是比比皆是，很多人就回家了啊。这个船也不运了，这个工厂也关了，不是关了，就是关起门来，就是不运转了哈。所以呢，很快在中国这边的经济打击就会呈现出来。那老百姓忍到什么时候能不忍呢？这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丁月，我这几天做节目的时候，我注意到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媒体啊，很多的网上的声音啊，包括一些公知，他们现在是，怎么说呢？对，就是叫用句打引号叫同仇敌忾哈，他现在会忘掉这个中共对他们的盘剥和这个叫做贪污这些这个贪污腐败，就是被那个打鸡血一样的爱国主义把一切都怪到美国头上，这方面这个叫做情绪很强。所以真的要等到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才可能去想这个问题。
就现在还活在中共的那个泡泡里面，是吧？
没错。
对，确实就是在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中共很擅长于叫做转移矛盾嘛。他本来就是如果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话，他也会弄一个假想敌，说哦，我才是救世主，我来保护你。那现在美国的这个关税战打过来哈，他刚好有很好的一个宣传的契机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看到民间还是有不少这个清醒的声音哈。这两天不说又出现一个新的彭仔洲嘛，就是在这个网络上，就是在成都的高架桥挂那个条幅，说人民不需要这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哈。 但是这个人现在是我看到根据很多这个网络的信息说他现在也失联了，就是在中国这样的声音你只能你其实只是一个横幅而已，但是也不被看见哈。但我觉得是不是起码代表一部分老百姓的声音呢，就他们还知道或者是明白自己的处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
对，当然是了。像这种事件虽然很少，但是它都是怎么讲呢，就是冰山的一角嘛，浮出水面上，冰山以下有很多的民怨，一句说不满，一句说愤怒，只是用这种风险，这其实风险极大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但是我是觉得整个中国的中共的这个体制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那么紧张哈，为什么常常要采取那么强势的叫做在这个贸易对打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你们杀敌三千，你现在说杀敌什么？杀敌一千自损三千呢？他有的时候像那个稀土出口，那是杀敌一千自损三万呢，他把自己整个的稀土重工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全部废掉。
嗯
，OK， 你废掉的同时，人家就会建人家的稀土工业，人家一旦建立起来，就是不要你了。
是我看马斯克说了是吧？
对呀、啊，
他说这个稀土不是到处都有吗？你来，
稀土不稀。
嗯
所以对，所以但是因为他就是需要他的政权的稳固性嘛，他就必须对外表示强、这个叫做什么强硬，这样对内呢才能这个保持他的政权的一个怎么讲稳固性哈，这就是中共跟有别于几乎所有其他政府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感觉就是问题在于怎么戳破那个泡泡，是不是让老百姓真正了解外面是怎么回事儿？
对，
是吧？
因为中国国内呢，就是针对美国的这种宣传哈。或这种媒体报道，我看了一些，90%都是假的，甚至100%都是假的，他就完全去造一些这个叫做，哎呀，怎么说呢？我就像这个中国的一些公知啊，叫做道貌岸然，满口胡柴，就是讲的话都是假话。比如说现在哈，比如说我看了一条说，现在美国鸡蛋已经贵到复活节啊，已经买不起鸡蛋来滚蛋了，啊，必须用土豆。所以呢很多这个叫做美国鸡蛋缺到要问盟国要鸡蛋，盟国也不给，就这种事儿哈，美国人已经穷到，就是丁月你已经穷到没有买不到鸡蛋了，鸡蛋贵到你买也买不起了等等之类的，就是你看
大家可能只能是微微一笑了哈，就是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前一阵子鸡蛋确实贵，但跟这个没关系，那不是禽流感吗，对吧？
对，
就算贵也没至于买不到哈。好，反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既可笑又可悲了哈，就是我们都活在一个这个地球上是吧，都活在同一片太阳下，但是就那么有那么一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他们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哈，所以这是我们希望之声啊，我记得前几期方伟不是提到嘛，我们为什么要做短播，对不对？我们希望把我们今天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这些真实的情况和声音，也能让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同胞呢也能听到哈。好，那对于目前的这个关税战哈，现在确实上升到这个战争的层面了哈，你看都动到播音了哈，那么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欢迎您也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尤其是这个关税战之下有没有对您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讨论有关于这个关税政策哈、所引发的，现在是说已经到贸易战的这个层面了哈，对我们的生活啊带来的一些影响哈、我们也非常想听听看您的感受和经历，888-275-1628 888-275-1628。哎，方伟刚才谈到说这个习近平啊跑去越南啊东南亚拉拢，他其实不光拉拢东南亚哈，我看说中共也在想要拉拢这个欧洲和拉丁美洲啊，你刚刚说东南亚呢他们很想要这个叫做什么接盘是吧，想做美国的生意，那拉美和欧洲呢，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被中共拉走呢？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对，现在世界就变成是两大阵营哈，中美都在拉大家站队，所以这就是各个国家现在面临的情形。当然全世界对这个川普的关税都很不高兴了，就等于说你就等于是以前吃的很好的东西这个不给吃了，或者不被一盘菜端走了，所以不爽是不爽，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仍然是他们这个赚钱的 怎么讲最好的地方，虽然赚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总比没有，就总比完全没有好嘛。
嗯，
对，所以在这点上他们既不高兴呢，但是又不能放弃，这就是为什么70多个国家都主动跟这个川普说我要来跟你谈判的缘故。也就是说所有跟这个掀翻桌子跟川普打关税战的只有一家，那么就是中共啊，其他人都不干这个事儿。现在你要说欧盟愿不愿意这个跟中共站在一起，他们确实表现出这种怎么讲的这种态度啊，包括对暧昧，对，包括七月底呢，他们这个也要举行这个中欧峰会嘛。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了，他们根本不会的，因为不高兴归不高兴，这个双方差距太大哈。一个是中共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受尊重的一个贸易伙伴，是他没有，他是没有这个叫做 credibility 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这个叫做美中贸易战打到够厉害的时候呢，中国的货出不去，他怎么办？他得找地方去啊。你要跟欧洲搞好的话，他马上就去欧洲。所以欧洲其实对中共也是得防着。那么中共想拉他做伙伴啊，做联盟，联欧抗美，但是欧洲会想说，天哪，我是防你还是跟你做朋友？其实跟越南跟柬埔寨是一样的，我是抢你的这个生意呢，还是跟你做生意？
嗯，可是他能做得来这个生意吗？就是之前那么大的出口量到美国的这些国家能接得住吗？
对对，那就是接不住，你完全比完全接不住好吧？今天是没有一条船出海哎。
嗯。
是多少是多少，
嗯哼，
对。
但是如果他们选择这样，那不就是相当于就叫什么战，叫做选边站了吗？对吧？那还能有和美国还能有的谈吗？
对，就是不会嘛。所以我是觉得呢，其实欧洲跟美国跟中共这边呢，只会有限的合作，不可能说什么选到这个中共这边离开美国，不可能的。
嗯，好，其实这个对于选边站这一点哈，就是这可能是大国哈策略之间的谈判啊，他们的这种抉择了哈。但是我看到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动了啊，刚刚我看到这个日经新闻报道说，像是 Honda 啊 ，Honda 是开始说表明他们制定计划了，要把他们原来在墨西哥、加拿大产的那些车型全部都搬到美国来啊，原因就是要回应川普总统那个对汽车征收的25%的关税哈，然后包括之前那个，就昨天不是那个 NVIDIA 他那个黄仁勋的声明也说啊，就是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政策之下，他们想要再加强在美国本土的，就包括第一个什么超级电脑是吧，超级 AI 计算机啊，也要在美国本土生产，那建造啊，那另外再早些时候像什么三星啊 LG 这些老牌的电器厂啊，说也在考虑搬回到什么北卡啊，这些就是这些产线也要做一些转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川普所说的希望通过关税的政策把这些制造业带回到美国来哈。当然这是好的面向，可是呢也有不好的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就是美国的农民啊，今天这个川普自己我看他也发了一个贴文哈，就说要保护美国农民，因为美国农民在这个贸易战的最前线受到的打击最大哈。那你觉得呢方伟，就是美国农民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哈，那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或者出路是什么？
嗯，对，因为中国其实是个农业进口大国哈，中国不是农业大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因为中国的粮食是不够的。所以呢，那美国的粮食是世界上可以说是几乎是最好的这个粮食产国，所以呢很多的美国的农产品是进口到中国去。那么双方一打关税战马上就中断，几乎双方贸易就中断，所以最伤的就是美国的农民。而美国农民，你知道美国那个川普的这个政治盘面就是农村嘛，农村叫做农村包围城市啊，你可以这么说哈。这个乡村地区对这个保守派对共和党的支持是很强的，所以这是川普的基本盘。那么在贸易战的过程中呢，这个他们受损失是最大的，因为美国的农产品现在很显然就进不了中国了。中国现在转而从这个比如说别的地方像巴西啊，就进口农产品就多很多哈。所以这就是目前面临的情况。川普是会认为说这是他的群众哈，或者说美国的基本群众，所以呢因为贸易战遭受损失，川普不论怎么说他都要照顾好他们。那么对，如果没有别的办法的话，他就直接给他们发钱，这就是川普在第一任的期间做的这个事情，发了280多亿吧。基本上直接给他们写支票，就是谢谢他们承担了这个叫做关税战的带来的直接损失啊。
那就相当于从别的地方收来的钱然后补贴农民是吧？
没错，是这样。
哦，所以这个农民也不是完全没有出路。 OK， 好，因为确实这个就是就像你说，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川普的票仓啊，所以很多人也会担心说，如果这一个基本盘不稳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啊，甚至是就是接下来的一些选情呢？
是有可能啊。
嗯，
对，其实美国的作为总统，国会都是一边到中期选举几乎一定会丢掉国会啊。For whatever reason， 这就是过去的一个 pattern。但川普不能 afford it 啊。因为他在做这么巨大的叫做革新或者改革，他如果没有国会支持他，他就完全被绑住了。所以其实川普是怎么讲呢？他是输不起中期选举的。所以现在
他也是 all in 吗？就是
对，当然 of course， 这就跟里根当年一样哈。你像里根上来的话，前两年真的是经济通胀各方面都很不好，里根就是撑住了。这个就是川普今天跟当初里根是很像的，面临内外巨大的压力，但是里根就没有退啊。他就没有退，他一直把利率往上提啊，就是联储局一直提利率，最后把这个通胀打下来。同时他的那个叫做他的减税，里根当初也是做减税，减税也是过了两三年才开始发酵。那么最后就到了第三年第四年，里根第一届结束的时候，里根50个州赢了49个州啊。
嗯，
而且就最后一个州就是明尼苏达州，这就是蒙代尔的他家乡州啊，就输了0.13%， 就几乎是全赢。他全赢的话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华盛顿总统才能全赢啊，所以这叫做苦尽甘来，你能撑过这些非常凶险的这个时间，最后只会获得到 big reward 啊，这就是川普很可能就同样的路哎。
嗯，那你觉得你看现在离中期选举就很短的一段时间哈，你觉得这段时间够吗？就有可能我们在这段时间迎来那个叫做什么荣光盛景吗？
嗯，你要问我的话，我其实蛮乐观的。
嗯，有信心。
我的看法比一般的就是所有主流媒体要乐观很多。就对川普的赢面来说哈，为什么呢？川普他打击这个怎么讲呢？就把能源价格打下来的这个速度会很快。然后呢，就是大家都看不见的叫做减税跟减规哈，特别是 deregulation 会释放美国自由企业的一个活力。其实拜登四年美国经济并不差，对不对？
嗯哼，
我认为呢是因为川普第一届他的减税带来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持续力后坐力在哪儿？这个持续发酵，所以我是觉得，对川普做的事情呢，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乱乱的哈，经常走一步还退半步的样子，但他所有的事情非常符合常识，无论是关税还是减税还是减规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呢，对，也许我觉得这个川普会 surprise American people。
嗯，好，那当然我觉得不管大家的这个政党倾向性哈，你是支持投票谁的，都希望经济好是吧？所以方伟所预测的那个乐观的结果，我想不管是谁哈，我们都希望能看到啊，就
希望我能说对，对吧？
啊，对啊对啊，都希望就是你说的是对的，美国的经济能够腾飞哈。因为过去从疫情以来的这些年，虽然你说拜登政府时期经济没那么差，但是通货膨胀很高啊，对吧？老百姓的钱是缩水的，所以真的是大家希望有一个变化哈。好，那么听众朋友，您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贸易战哈，这个关税政策的走向，您是乐观的呢，还是有不同的想法？有任何的看法，我们都非常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丁月想和方伟聊一聊这个哈佛大学杠上川普的事情哈。昨天呢，哈佛大学刚拒绝了这个川普政府提出要求他改变的这个取消那个叫做 DEI 多元公平包容这个计划的要求，并且他也拒绝川普政府说的要他们对国际学生进行一些筛查哈，排除那些就是反美国的、不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学生。那么今天我马上又看到说这个哈佛大学还联合其他的包括普林斯顿啊、MIT 啊、加州理工啊一些大学，然后又把川普政府给告了因为川普政府之前有说要取消减少啊给这些大学的一些联邦经费哈。那么对于这个哈佛大学他的这个做法呢，川普这边哈又进一步升级警告说，如果你再在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推行这种病态政策的话呢，说联邦可能要取消哈佛的免税资格。哎，这一招是什么招？方伟，就是这个免税资格对于哈佛来说有多重要呢？
当然非常重要了。这个因为哈佛，先说这个叫做免税资格什么意思？哈佛做一个私校哈，照道理呢，它是爱干啥干啥的，对吧？因为美国言论自由不是吗？
是。
联邦政府是管不着它。那么现在联邦政府为什么敢能够动哈佛呢？就两个方面哈，一方面就是说，我联邦政府给你钱，对不对？给你做研究啊，给你拨款啊，这个那个的，就是这不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强制力或者惩罚力，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比如说国家卫生部想做一个研究项目，我给哈佛呀，还是给德州大学，还是给加州大学，还是给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这是随他便的。那么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如果继续搞这种 DEI 的话呢，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这个意思。我钱不给你了，我的研究项目给别的大学，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叫做自然权利哈。这并不是政府在施行公权力，在限制第一宪法修正案。
嗯哼。
哎，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说虽然哈佛大学做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私人私校，他可以爱做啥做啥，但是你呢享受免税的资格，它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私立公司哈。你享受免税的话呢，你就不能够歧视。因为
不能够什么歧视。
歧视哈，我说这个，当然了，在这个川普政府看来，这个 DEI 啊，就是这叫做怎么讲，种族优先吧，或者照顾少数族裔啊，某种特别人群呐、啊、LGBT 人群等等之类的哈。那么你照顾某个人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不是这个人群就导致被怎么讲？
反向歧视。
对，反向歧视。
这之前哈佛那个就是高院判决啊，也是在探讨这个问题嘛。
对，你反向其实如果你自己的钱都自己挣那么自己花那可以。可是你如果呢，第一呢你要拿联邦政府要钱，第二呢就是说你要拿到免税，因为免税嘛，就是联邦政府就是国家的钱，就是不收你钱了嘛。
嗯哼，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涉嫌说你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所以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比尔盖茨，你知道哈，盖茨基金会呢他发奖学金发给那个美国非常优秀的高中生哈，让他们去上大学，不用交学费。结果呢就被那个平等权益组织就告上法庭。那么基本上他就说呢，你盖茨基金会你是一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慈善组织是免税的，你收到的钱都不用交税，但是你又只选择去给某些印第安人呢、啊、或者某些这个叫做黑人呢、啊、你对全民是不公平的。所以呢我们要向这个，我刚刚说错了，不是告到法院，告到国税局，叫国税局把他的叫做免税资格拔掉。
哦，
这一拔掉的话，你想想看，盖茨基金会他每自己往里放的每十块钱要交两三块钱走，哎，
嗯，
这个哈佛是一个情形，你知道？结果盖茨基金会在几天之内就收手了，就是我们废掉那个政策，
嗯哼，
所有的高中生是一样对待，
嗯，
对，就是会让他失去免税资格，而这些大学很多私校，他的那个叫做他 endowment， 你知道啊，就是他的往下、嗯、这个他的叫做什么，大学的这个基金或者叫做压箱底的钱哈，
嗯哼，
那么。这都是要免税的，你要一交税的话，人家给都不愿意给你了，何况给了你之后你还得就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会减少一大块，所以这个资格对他们非常非常重要。
嗯 ，OK， 那么就相当于就是，动到了这个哈佛大学的小金库了，是吧？就原来他们的小金库可以免税。啊，他们的什么再投资什么之类的，包括接收这些捐款人的钱啊，捐款人也能达到税务的优惠好处，拿到啊。但现在双方就是，如果这个免税资格都撤掉，那么给他捐钱的人也没有这个好处了，他收钱呢也要缴税，是吧？
对
，OK， 那确实哈，比说单纯的昨天联邦政府说的给他撤掉什么合同，失去20多亿的这个拨款还要更严重了，是吧？因为它是一个长久的影响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刚才方伟你也谈到了一点，那哈佛就是那么强硬，他就认为什么不应该听联邦政府，他觉得联邦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的言论自由。那这个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吗？你觉得就是说联邦政府想要让他取消 DEI， 想要让他把那些反美国的学生筛查出来啊，这是言论自、这个涉及到言论自由吗？怎么定义？
对，不涉及。为什么这么说哈？
嗯，
你哈佛你想特别对哪一个叫做什么哪个少数族裔特别优惠哈？那是你的选择。可是呢，我因为哈佛如果派这个叫做联邦这个叫做 US Marshal 哈，或者派这个 FBI 的探员进去，就把这些教授跟或者大学校长抓起来，哎，这个是违反言论自由，因为哈佛要做他的逆向歧视。可是你动用公权力把他们强制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头去，那就真的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那现在问题是，哈佛联邦政府说我不跟你做生意了， 这个就不是公权力啊，这是一个选择。当然这件事情也是要到法庭上经历考验的。我认为呢，就是这是联邦政府自己的选择，是他起码得有这个自主权，他愿意跟谁做生意，也不或者不是啊，他愿意把这个资金拨给哪个大学。我认为呢，这个叫做联邦政府不会输哈，在法庭上不会输。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说有反美意识形态的学生不能来美国这一点哈。这个其实啊，你听上去像是违反人家的第一宪法修正案，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一个共产党人呐、到了美国海关，他因为他如果说我是个共产党人的话，他是进不来的。但是已经在美国的人呐、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谁咱们很相信共产党，在街上拿个镰刀斧头旗去游行，你是没有问题的。后者就是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可是你作为一个外国学生，一个国际生在中东申请的，甚至到了美国的进口的这个口岸哈，你在那儿这个海关没进来之前，你不享受美国宪法的保护，你知道？但是在美国的人才享受，才这个叫做享受的。所以呢，川普政府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哈佛去招国际生，他们有反美情绪的话，你不能招他们。这个没有违宪呢，因为他们还没来呢。
对，没有，我觉得就算来了，就像现在川普政府做的要把他们赶走，这个不也合情合理吗？就像比如说我今天邀请一个人来我们家做客，这个以前那个 Marco Rubio 也举过例子嘛，那你就公开在别的地方就骂我啊，你说我这人多讨厌，我还好吃好喝的把你请来还招待你，这我不是有病吗？是吧？就是这个不合常理吧。
如果这个人呢到美国来之后只是在网上写篇文章说如何如何呢，这个其实很难治他，因为他确实美国的言论自由他是适合在美国的人的。他确实不能说因为因言获罪啊，但是他如果再去搞什么组织抗议啊这些东西，这就失去了他拿到 F1 签证跑来，或者说一个外国学生跑来他的这个怎么走他的正常行为范围。但因为这个我当撤掉你的 F1 签证的时候你就得走路嘛。他就是一个，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尺度啊，你要做的很不让人家说话，一说话就那个的话确实也不行，但是你要搞有组织的活动的话他就可以惩罚你。这点在对
我觉得还有就是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看法，就是说他这个根本原因是说他都反美国，他讨厌美国，他或者甚至是仇恨美国，或者说那些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我今天看到那个今天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古巴的共产党员然后入境的时候隐瞒身份然后被在美国被抓起来了，就是说这种从根本上就是敌视美国甚至可能给美国遭受迫害的人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让他来呢？
我只能说从道义上是这样的，但在法律上你做不到。
美国现在的法律是还难道还保护这样的人吗？
对呀，当然了，你在美国你是纳粹，你是共产党，这都是你的信仰自由啊。在美国烧美国国旗都是安全的，都不会有人抓你的。这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非常非常宽泛的。
所以我觉得言论自由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也是可能当初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范围你怎么去界定，很多时候让那些坏人就钻了这个空子来去破坏美国。我们现在看到好多这样的事，是不是？
对，是这么回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由可以拿来做好事，可以拿来做坏事，对不对？所以对于中共在过去几十年来利用美国的自由来打垮美国自由，比如说美国的媒体华人媒体就是的，对不对？谁都可以办媒体，结果呢那个有钱的是谁？是中共。中共就办了大量他的媒体，像我们这种媒体对不对，靠着这个草根的这个力量就办不过他们嘛。但是呢这就是，但是从长远看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会认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哈。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最后还是会邪不胜正吧，但是在一个过程中它会出现这个现象。
好，所以就得让怎么说呢，就是要我们自己练就火眼金睛吧，是吧？我们自己守住自己心中那个叫做什么道德的标尺，是吧？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自己搞清楚，然后怎么样是对我们自己这个家庭或者对美国这个大的这个我们的国家好的事情哈，做一个判断。好，那非常谢谢方伟哈，今天又加入我们的热点大家谈啊。最后一分钟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了，就请大家能够锁住我们的节目哈。
好，我们还能
在空中坚持，这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捐车捐款啊，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希望之声这么一个华语公共电台。
好，您的每一次收听，每一份捐款，每一辆捐车哈，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好，谢谢再一次大家的收听，谢谢方伟，让我们明晚再见。
OK, 拜拜。